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20节，奉主的名。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好，下一个 PowerPoint。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啊，因为这段的经文是很多教会在他们崇拜的时候，或者是教会在发展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引用这段的经文来讲什么呢？啊，很多时候是讲到教会纪律哈，也就是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人犯错了，或者得罪神、得罪人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甚至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什么样的步骤去做哈？那当我一想到这段的经文是要讲到教会纪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可以这么说，这么多年来哈，大家也可能也留意到，也有人来来去去，也有人是因为得罪神、得罪人，也有人是因为跟牧师之间有冲突，所以呢就离开了这个教会。所以呢，是不是我们这个教会没有纪律呢？是不是这段经文是真的是在讲这个教会纪律这事情呢？好，那我实际上我这段经文也不是第一次讲，是讲了很可以说是至少讲了4次了哈，这段的经文。那每一次呢，神都会在当中会给我一些的特别的一些亮光。那所以今天呢，我透过这段经文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不是讲到教会的纪律，乃是讲到一个关系上的一个修复。因为我知道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的冲突，有弟兄姊妹跟牧师的冲突。其实很多时候这段经文也适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你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能会跟人与人之间呢发生一些冲突，可能是跟你的家人，可能是跟你的好朋友，也可能是跟你的同事，甚至呢是你在学校里面的同学，你的这些打游戏的这些朋友之间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冲突。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帮助和神的一个启示呢？好，所以下面呢，我就会用这段的经文呢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那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当然要明白这段经文是放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是谁讲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哈。如果大家留意呢，在马太福音第18章里面呢，不是一开始就讲到说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得罪神或者是犯了错的弟兄或者是教会的信徒，他不是，他一开始讲到的是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啊。所以耶稣呢就回答门徒或者教导门徒说，那个谁是最大的呢？在天国里面，那就是那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很谦卑的啊。所以谦卑像小孩子的这些人呢，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啊。这是耶稣一开始在18章一开始就讲的这个。接着呢，他说呢，为主的名接待每一个人，包括接待这个小孩子，那就是在接待主耶稣主耶稣自己哈。所以接待为主的名接待这些人的包括小孩子的这个些信徒或者这些的弟兄姊妹，他其实就在接待耶稣自己啊。那接着呢，耶稣呢就讲到说，你不可以绊倒人 啊，特别是不可以绊倒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啊，而且呢要一定要拒绝一切罪的一些诱惑哈、啊，啊，也就是说呢，有时候人是因为犯罪跌倒了，那么上帝呢透过十八章里面接着说呢，要拒绝一切的罪的诱惑。如果你的眼睛让你犯罪了，跌倒了。看的不该看的东西啊，无论是网站也好啊，各样的书籍报刊也好，看了不该看的东西，那你怎么样，宁愿把这个眼睛或弯走哈，就拿走啊，不要让它祸害你啊，进入到永生。那如果你的手你的脚让你犯罪了，你也要怎么样拒绝哈，就是要啊除去。所以呢这里呢是耶稣讲到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信徒本身自己不可以绊倒人，那我们自己也要拒绝一切罪的一些诱惑。接着呢讲到呢啊耶稣讲到那个迷失羊的这个比喻，也就是说无论啊世上有多少这些没有信主的，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迷失的离开教会的这些迷失的羊啊，上帝说你不要放弃他，一定要去寻找他。那当然呢在这里面呢也是特别是讲到说，我们接下来就是这段的，就是说如果面对有些弟兄得罪了你，也就是说他有过犯有错有过错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那就好像是个迷失的羊，你也不能够放弃他，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呢啊，所以呢这就是整个经文里面一开始讲到的就是这个背景。好，请 Tommy 帮我放一个图片。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呢就用了六节的经文讲到了说，到底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解决这些的问题。好，你会看到有我特别把它放成了三节哈，就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好，首先就是你们两个人私底下啊，不要张扬太多人知道哈，也许他得罪你也好， 你得罪他也好，他犯了错也好，是你知道的，你就在私底下跟他啊指出他的错。那么如果他听你的话，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听啊，接下来第二种情形，那么你呢就另外再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哈。那就是说要不只是你一个人了，这回你要多带一两个人去哈，然后去规劝他啊。如果还是不听的话，那就要怎么样？告诉教会。啊，若是不听教会，教会是谁呢？教会就是一群属灵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的。那当然教会里面当然就是有，牧者，那主要就是讲到教会的一些领袖，一些的传道人，或者是一些属灵的一些，同伴，一些长老啊，一些的领袖，他们呢可以帮助，你一起的去跟他这位犯了错的这位弟兄去谈啊，并且呢为他一起祷告。那其实呢汤米刚才马上就收回去，其实我是想要告诉你们，就是在这三个情况底下呢，耶稣就对应了下面三节的经文去回应了，也就是说是好像是我们做一道选择题一样，就是一个划线题一样，到底十五节对应哪节经文哈。在我看到的就是说什么情况你和你的弟兄两个人单独，去面对呢？其实在这十九节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是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就是我们当是两个人的时候，那么只要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我们是来寻求神他自己的旨意，他的心意去祷告的时候，神会在当中会有一个的和解，会有一个的帮助，有一个圣灵的一个感动，一个带领。那如果不听的时候呢，你再带一两个人的去的时候呢，就是对应的这个二十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你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说如果你带着一两个弟兄姊妹和这位犯了错的弟兄姊妹再见面的时候呢，其实你们也是要奉耶稣的名在那里聚集，并且呢是高举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哈。那最后呢在十七节里面呢，如果还是不听的话呢，告诉教会的牧者也好，教会的这些属灵的这些领袖也好，那这个时候呢他特别在对应十八节就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我记得在不久前我讲到这个天国的钥匙的时候呢，就特别讲到上帝给我们一把钥匙，对吧？那这个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灵磐石在上面，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很清楚上帝给了我们这个权柄，说你在地上捆绑的，你在天上也已经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就是都是在教会里面啊，这是最好的一个场所，在教会里面呢，上帝的他的能力在当中彰显。好，汤米，谢谢你。好，回到我们现实当中，这个原则是不是就是完全按照刚刚我说的十五、十六、十七节里面说到的，首先你们两个人先见面谈谈，然后呢不行的话再找一两个人去作证，或是在当中去面对这个犯了错的这个朋友这个弟兄姐妹，还是不行的话再到教会里面。其实这个好像看上去是圣经里面教导的一个步骤，可是呢我却在这里面呢看到更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希望你们都认真的去听哈。无论你是在跟家人的关系出现的状况，是跟你的朋友亲戚，还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跟牧者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你自己为中心。因为你看到没有，这个弟兄得罪了你啊，这个弟兄犯了错，或者这个姊妹犯了错，或者你的家人他说错了话，他做错了事啊，或者是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得罪了你，你不是以你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人，去看待这件事情，以神为中心。而且呢更重要是以神的爱，时时刻刻以神的爱为导向，带领你，上帝的爱带领你站在神的这一边，站在神的这一边，并且用爱来彼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来挽回这位弟兄和姊妹。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对应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刚我已经把这个原则，我们来再回来看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可能也是一道好像就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老师把了一个公式给了我们，可是这个公式给了你之后，你要去放到应用题里面去实际的应用的时候呢，才是最关键的啊，才是你真的是不是了解这个原则这个公式哈。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看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如果我们与家人与弟兄姊妹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神为中心？如果我们是以神为中心，那么你就知道神希不希望你跟他有冲突。我想每个人都很快就回答，当然不希望，神当然不希望我跟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之间发生了冲突，或者跟牧师之间发生了冲突，为什么不希望？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个做了父母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希不希望你的两个孩子老是在你面前吵吵闹闹，老是在你面前打打杀杀的，或者彼此冷战？我想做父母的一定不愿意看到，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孩子，我就很明确知道，如果我们家的汤米和佳音他们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两个吵起来的时候，做父母的其实最难过，因为如果他们用言语彼此伤害，我最心痛。如果他们真的是打起来了，或者是吵起来的时候，我最难过，因为我是生养他们的母亲。我相信王牧师也一样，因为他是养育他们的父亲。同样，天父上帝也不希望他的儿女们之间彼此的冲突、彼此的吵闹、彼此的伤害、彼此的亏欠。所以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他不希望我们发生这样的问题。那你尝试用神的眼光去看待，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更何况是他神家里面的孩子。这里面所讲的都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也许你说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好，那很好，那我感谢主，为你感恩。可是你可能也会跟你的家人之间发生冲突，因为你知道我常常说到我们的家就是一个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你的家可能弟兄姊妹每一个家人都是属神的孩子，无论是大人孩子还是长辈，可能他都是神 都是信了主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小的教会，因为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那里，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当你面对跟他之间冲突的时候，你用神的眼光看待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冲突。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就私底下把他约出来，或者是在你跟他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好好的去谈。怎么个谈法呢？不是指出他的错，也不是指出你的对，因为你不是以你的为中心，乃是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第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你看到没有？当你跟这个跟你受就是有冲突的这位弟兄或姊妹，你们两个人私底下一起奉主的名，一起同心合意的，同谁的心？我常常问这个问题，同心合意，大家都知道，我每天早上在教会的这个群里面，每天带你们早上祷告的时候呢，一定最后那句，如果你们都已经背下来的话，一定是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对吧？每次都是这样祷告。所以呢，同谁的心？不是同你的心，也不是同我的心。你看到没有？不是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心，我们是同谁的心？同耶稣的心。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是同耶稣的心。耶稣的心是希望什么呀？你们彼此相爱。耶稣的心是什么呀？希望你们彼此饶恕。耶稣的心是什么呀？希望你们彼此包容。所以当你跟这位得罪你的弟兄或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私底下的时候，你是带着爱他的一个心，带着耶稣基督的心来跟他相对。哪怕他可能伤害你很深，哪怕可能说了一些很刺痛你的话语，甚至让你很没面子，甚至让你呢都觉得好像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但是当我们同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一起向神祷告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你们的祷告所求的任何的事情，天上的父都必为你们成全。这是多大的应许，这是多有 power 的一个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方面，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可以解决的话，那我相信这是上帝最希望看到的。可是如果不行，大家心还是很硬，或者对方的心还是很硬，还是保持冷漠，还是保持这种冷暴力，这种不说话的状态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第二个，还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还是以神为中心哈。那要怎么样？那就是要找几个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那当然这些人你不能随便找，你一定要找那些什么，首先是了解你们彼此，第二呢，这些人呢也是愿意祷告的，而且他们常常又愿意聚会的，常常愿意参加教会的活动的。就好像在第二十节里面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你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也许这两个人，这一两个人不一定是此时此刻跟你在一块，肉体上跟你在一块，可能是在中国，可能是在别的国家，在线上，在网上，在微信上，但没有关系，无论在哪里，只要两三个人是奉耶稣的名聚会的，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灵会在当中工作。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两三个人也不是同谁的心，是同耶稣的心，我们继续的同心合一的来祷告，并且用爱来挽回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好，那么第三个呢，你会看到如果还是不听怎么办？这个人实在还是很心硬，心硬到一个地步，就是无论你找几个人来好，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他很尊敬的这些长辈，但是他还是不听，还是不肯听，那怎么办？那就告诉教会。怎么样告诉教会？那去找牧师出来，找一些属灵的领袖，一些长辈，一些长老，找他们出来，让他们一同的来为你祷告。那怎么样呢？那这个人他说，如果他们还是不听教会的话，还是不听这些牧师的话，那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什么叫外邦人和税吏？犹太人就很明白，外邦就是跟我们不同信仰的，不同 不同的这种要分别为圣的，就把他们看成外邦人。那税吏呢就是罪人哈，可是是不是我们就把他踢出去呢，不让他来教会呢？就是所以教会很多有些教会的纪律，他们就说如果这弟兄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弟兄有婚外情啊，全教会的人都知道了哈，但是他还是不悔改，他还是继续的要就是伤害他的家庭，伤害啊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怎么办呢？就把他踢出教会，不让他来教会了，不让他领圣餐了。好像这是一种惩戒，这是一种规劝。实际上在这里面，如果你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希不希望你把他踢出教会呢？神希不希望你把他看成外邦人哈，看成一个罪人一样不跟他来往？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你是站在谁的一边。在这里面呢说什么是不是教会把他看成外邦人和税吏和罪人，乃是这一群同心合意祷告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知道神是爱罪人，但是神厌恶罪恶，神讨厌这些不幸的或者这些罪恶的行为，但是他是爱这些罪人，所以神他并不是说不继续的去爱他们啊，把他们踢在一边。神不希望我们这样做，神只是希望我们紧紧的站在神这边，不要跟这些罪人同流合污。那所谓同流合污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可以跟他们吃饭？当然不是呢，可以跟他们吃饭，但是你仍然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常常的祷告，不断的为他祷告，不断的带着神的爱来规劝他，来继续为他守望和祷告。所以回过头来，这节第十八节里面说，因为当你们继续同心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捆绑什么？捆绑这个在这个弟兄或姐妹生命当中的这些软弱的罪行，可能是有魔鬼撒旦的攻击，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在搅扰他。我们把这些罪恶的辖制，把它辖制起来，捆绑起来。因为你知道，你当你奉耶稣的名宣告的时候，其实在天上已经是捆绑。所以当你奉耶稣的名去求主释放的时候，释放他不再被罪辖制着。也许他可能是被色情的这个鬼辖制者，也许他是被这个赌债就赌博的这个鬼辖制者，也许他是被这个吸毒的这个毒瘾这个鬼魔辖制者，甚至他可能被各式各样的这些游戏啊的网络啊这些的瘾辖制者。你要把他求主释放他，求主让他不要再被捆绑。你要知道，当我们奉主的名去释放的时候，在天上已经释放了啊，这就是很清楚在我们现实当中我们要这样去运用哈，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也许也你会觉得牧师好像在炒冷饭，因为三年前你好像也是讲这个问题，三年之后你怎么好像讲的内容也差不多？因为这就是神的道。因为很多时候我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看到一个更深的一个给我今天的体会，那就是说这些的经文其实不单单是指我们在地上要怎么样去面对，它更让我们提升了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在什么呀，在地上操练一个天国的品格。天国有什么样的品格？我上次有说了，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天国不只是在将来才去的地方，乃是在此时此刻天国已经临到了。所以我们是在操练这个天国的品格。天国什么品格呢？那当然就是有爱心，有耐心，有忍耐，还有包容，还有接纳，还有怜悯，还有使人和睦。所以你看到我在第二首诗歌里面特别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你要做一个和平之子。所以当你看到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之间他们出现了一些矛盾的时候，你怎么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因为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说有弟兄或者姐妹之间，或者一个家庭和另外家庭出现一些矛盾和纷争，我们也有听过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的也很无助，因为你发现如果这两个教会这两个家庭他们之间冲突起来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家庭可能离开了这个教会，一个家庭呢还继续来这个教会。可是我也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有冲突，但是他们呢 就像今天的这个原则一样，以神为中心，他们还是愿意继续来教会，还是愿意继续来祷告，甚至来请牧师为他们一起来祷告。我也发现呢，虽然这个两个有冲突的弟兄或者姐妹之间，可能他们当时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矛盾，可是当他们继续不停止来教会聚会的时候，继续愿意听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呢，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修复，越来越好。也许不会像原来一样好像闺蜜一样的无所不谈，但至少呢，他们都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那你说有没有失败的见证？当然也有，包括我们牧师，每次其实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先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忏悔，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求神来原谅我，赦免我。就包括昨天也是，我在预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就先把我们家人叫来啊，就把王牧师，把 Tommy 啊，因为我们也家里面最近也发生很小一些小冲突，我就跟他们说，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啊，因为我想要做一个和平之子。帮什么？我希望这些小冲突的这些家人之间能够和好。因为如果今天我没有照着神的这个教导这个原则去成为一个和平之子的话，那我自己就没有力量再去讲这篇道。还是很感谢神，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家人其实之间没有什么冲突是过不去的，你发现没有？因为他们之间有爱，他们之间仍然有神给他们的这种的爱在里面。所以哪怕每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没错，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出那句对不起，请原谅，我们就能够说出那句谢谢你，我爱你。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 power， 就是这种的力量。那你说教会是不是就没有弟兄姊妹离开呢？当然有，大家 也可以看到，在我们教会这十年里面，超过十年了，其实有些家庭来来去去，有来了也有离开，他们是不是都是很快乐的离开呢？也不见得。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搬家或是回国或是去到别的州，所以他们离开这教会。可是也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原来甚至是侍奉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离开这个教会是什么原因？可能跟弟兄姊妹之间某一些家庭出现了纷争，又或者是跟牧者之间有不愉快的一些的冲突。你说啊，牧师都会跟信徒有冲突？当然会有啦，因为就像我今天讲这篇道的时候，可能你也有一些不认同的一些想法。你说这段经文就是讲教会纪律，为什么教会没有纪律？教会就应该有纪律。但是呢，我是觉得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越是面对这些犯了错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更多的包容接纳，我们愿意更多的来欢迎你们来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人，包括牧师都不是完美的人，所以我们更需要神他自己的帮助，更需要神自己的带领。那当然我今天早上做的第二件事情，那就是我跪在神的面前，我把教会从开始到现在每一个离开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名字祷告放在神的面前。特别是那些已经在教会曾经有侍奉的这些家庭，也离开了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我求神继续的施恩和怜悯，不但是怜悯我，也怜悯他们，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无论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只要他们不停止聚会，他们仍然愿意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天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实际上为将来我们回天家所预备的。因为世上的人说，这辈子爱与不爱，喜不喜欢，下辈子都不会再见，这是世人的这个想法。可是我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你爱与不爱，无论你想见不想见，有一天我们在天家一定会再相见。既然是再相见，那不好，好不好，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里面，我们就先操练这样的一个品格，我们就学会饶恕和原谅。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请求彼此的原谅。如果没有机会了，都已经分开了，他们离开了教会，那牧师怎么样？还是继续为他们祷告，还是继续为他们祝福。因为这就是爱，因为神爱我们，不是我们懂得爱， 乃是神先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对照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你发现回过头来，我再一次的回应告诉弟兄姊妹说，今天无论我们发生怎么样的冲突，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那和睦之子，和平的使者。我们希望你都能够记住这个属灵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人这件事情，并且时刻以神的爱为导向，站在神的这边。你什么时候都要站在神的这边，当你站在神这边的时候，你就不会被神看作是外邦人，就不会被弟兄姊妹看作是那个税吏和那个外邦人，乃是你站在神这边，以神的爱来彼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来挽回这位弟兄这位姐妹。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这里，我们要继续讲。听完这篇道之后，你好好的思想，在你生命当中有些什么人你觉得他得罪了你，或是你得罪了他，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成为那和睦之子，和平使者。我们一起的来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知道这篇的道不是停在这里就结束，因为你已经把这公式给了我们，赐给我们这属灵的原则，让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每一天，也许我们不是每一次每一天都与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和睦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冲突，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纷争，但是感谢你告诉我们要以你为中心，以你的眼光去看待这位弟兄这位姐妹，甚至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主啊，更愿意用爱来托住，以祷告来托住，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凡事上能够尊你为大，也并且以祷告来托住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修复我们跟你的关系。其实所有地上这些不和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出了问题。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重建与你的关系，重建与你那孩子和父神的这种关系。继续的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学会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祈求和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